Hello，Hello，hello。 怎么样？大家好吗？很好啊，我最近不太好，因为我有这个花粉热，眼睛每天都很痒，每天打喷嚏，舌头也比较干一点呀。不过不影响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你们知道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吗？管住舌头的智慧。我选这个题目，除了想跟大家互相鼓励之外，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来提醒我自己，因为我常常讲错话。西方有一句俗语说：“没有人为批评者立铜像。”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没有人为批评者立铜像，有没有人听过这句话？没有。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说，爱批评的人，他常常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讲负面的话去伤人、去损人。这种人对社会没有贡献，当然不会有人为他们立铜像，对吗？所以，我们人一生讲过的话，或是听人讲过的话，有千千万万句啊。但是到头来，我们能够记得的有几句。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过去成长的环境，我们读过书的学校，我们工作过的地方，那些跟我们互动最频繁的人，像是家人、亲戚、邻居，还有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板、同事，我们跟所有这些人的对话，时间久了之后，我们能够记得的大概只有少数伤害人的话、赞美人的话，还有很有智慧的话，而这些话中伤害人的话尤其令人刻骨铭心，你们同意吗？各位，讲话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伤害的人都是我们自己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人相爱都来不及，怎么还会互相伤害啊？那是因为亲近的人之间彼此有更高的期待。当人与人之间关系没有朝向健康方向去发展的时候，爱就可能成为一个负担，负担就可能造成一种伤害。这个伤害最直接来自哪里？来自言语上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父亲。各位，我们都知道，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小孩在小学、初中，如果对我们管教的方式他不喜欢的话，他也只好默默承受。但是，小孩到了高中，尤其到高年级的时候，如果我们管教小孩没有方式没有改变的话，小孩可能开始会用言语甚至动作去顶撞父母亲。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一定有的，对不对？我的朋友在一次跟他儿子有冲突的时候，他大声地对他儿子讲说：“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看到你。”结果他的儿子就真的离开家了。我的朋友这对夫妻，他说十几年来，我们夫妻不晓得流了多少眼泪，想换回这个小孩子，但是小孩宁可在外面吃苦，他也不愿意回家了。我从小就有弱视，又没有戴眼镜，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整整9年的时间，我黑板上的字一个字都看不到。小学的时候功课简单，我常常名列前茅啊。但是上了初中以后，我开始慢慢感到吃力。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当班长。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走到停车场，我遇见一位老师，我还记得他姓劳，劳作的劳。他对我说。你的导师在办公室对大家说，你成绩又不是班上最好的，你凭什么当班长？哇，我非常的难过啊！为什么一个当老师的会对学生这样讲话？而后事情的发展让我觉得，当班长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一样。有一天，我的英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单字，然后他突然叫。班长站起来，这个字什么意思？哇，我看不见，我又好紧张的，我愣在那边，老师劈头就骂：“你当什么班长？连这个字都不知道，这个字叫举止。 哇，他原来写在黑板上的字是 orange。Oh my goodness, orange。我觉得非常的羞愧，我也觉得非常的委屈。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我的数学老师好凶啊，好严格啊，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怕他。他习惯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在黑板上演算数学题，然后他会突然叫学生站起来问下一步怎么做，答案是什么。我不晓得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常常点到我的名，我吓得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他就大声的骂，你当什么班长，这么简单的数学题你都不懂，你站到后面去。各位，那个时候我们是大班上数学课，一共112个学生，男的女的各一半。我那个时候是青春期啊，情窦初开啊，我旁边还有偷偷喜欢的女生啊。我觉得那种处罚非常的羞愧，非常的羞辱。各位你们知道吗？那种伤害啊，要好多天的时间心里边才能够慢慢的复原。但是常常前面一次的伤害还没有复原，第二次第三次的伤害又来了，我对数学的学习信心就被老师这么一次又一次的摧毁掉了。各位你们知道什么叫信心被摧毁吗？哎呀，你们都是国内来的优秀青年男女，你们搞不清楚什么叫信心被摧毁。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们，我的经验就是我跟数学的距离很远，我跟数学的这个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墙，我看到数学我就讨厌反感排斥。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3分钟就能够了解，我连3秒钟都没有办法思考。有一天有一位教我们化学的女老师，她跟我说，你看黑板都是这样眯着眼睛的，你有严重的视力问题，你要赶快去配眼镜。后来我去配了一个眼镜，我非常惊讶人的眼睛能够看得这么清楚。上数学课第一次戴眼镜，我好紧张哦，我也很期待啊。没想到老师一走进教室看到我戴眼镜，他就在众人面前讲，你没有资格戴眼镜，你不好好用功念书。各位我好伤心啊，我就把眼镜摘下来。我一直到初中毕业我都不敢在老师面前戴眼镜，不是我不想戴眼镜，是我不敢戴眼镜啊。我那个时候只是一个12、13岁的小孩子，一个懵懵懂懂的年纪。各位你们知道吗？我每天上学的脚步都非常的沉重，因为我好害怕。我怕什么？因为我每一天都有数学课，我很害怕我上学的那一天又是被老师羞辱的一天。就这样初中3年的时间，我害怕了3年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所有初中老师们讲过的话，我最记得的就是这些伤害人的话。各位，我那个朋友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我的这些老师们都是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在动机上我不相信他们会故意去伤害他们所爱的人，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却重重的伤害了他们所最爱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我的视力很不好，下面那个小的字啊，我在这个地方我都看不清楚。我们现在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能够完全管住自己的舌头？我们现在一起念一段经文好吗？雅各书3:2，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各位，我们爱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学生，我们为什么会去伤害我们所最爱的人？我们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过失，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常常很软弱，我们常常很有限，所以我们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有没有人能够完全管住自己的舌头？有没有？没有，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性。如果人能够完全管住自己的舌头，这边讲说他就可以勒住全身了。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也就是一个人能够讲话完全得体的时候，他在其他方面，像待人接物、应对进退方面，他也能够做得恰当好处。有没有这种人？没有啊，很遗憾，我们人是万物之灵啊，我们能够管住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走兽、海里边的鱼类，我们却连自己嘴巴上那一片小小的舌头都没有办法管住。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圣经里边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答案。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是这样讲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箴言16章32节经文是这样讲的：言由心生，要先制服内心的邪恶，才能够制服舌头。言由心生大家都听过啊，这句话怎么解释啊？就是我们嘴巴里边，不，我们舌头里边装什么东西，我们嘴巴就把那个东西讲出来。什么叫内心的邪恶？就是我们心里的罪性，像是虚荣、攀比、骄傲、自大、自私、仇恨、报复等等，所有这些心理的罪性，就像一只一只凶猛的野兽，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来指挥我们舌头讲出的每一句话。各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自大，我也非常的自卑，我非常同情弱小，我又嫉恶如仇。我表面上温文儒雅，其实我心里边啊，我很想做个侠客，来除尽天底下所有骄傲、猖狂、作恶的人。这种心态表现在言语上，那简直是愤世嫉俗，像个什么愤青啊？你们都知道愤青吧？我就是那个愤青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言由心生，你心里边装什么东西，你的嘴巴就把那个东西讲出来了。我有一天碰到一个日本朋友，我问了他一句骂人的日本话的意思，他哦的一声 Mark， 你怎么把这句话讲得这么有日本味啊？我说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喜欢喝两杯，他每一次喝醉酒回家，他就会自言自语的大骂：八盖啊喽，八盖啊喽！你们知道这句话意思吗？哇，这个骂人的声音还有高低之分啊！这句话就这样被我牢牢的记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骂人笨蛋粗鄙的意思。我慢慢懂事之后，我才了解，我父亲在十几岁的时候，我祖父母就过世了。我父亲小小年纪，他要赚钱养家，他还要照顾弟弟妹妹，有事情需要找人帮助的时候，却四处碰壁呀，心里累积了不少怨恨跟苦毒。各位， 当我们心里边的负面情绪不能解除的时候，人有没有可能讲出好听的话？人有没有可能讲出正面的话？人有没有可能管住自己的舌头？不可能啊。为什么？因为言由心生，你心里边装什么东西，你嘴巴就把那个东西讲出来。我有一个朋友在台湾，他是一个检察官，他跟我说，其实很多民事诉讼都有机会私底下和解，但是当事人常常用言语去刺激对方，让原本零星的炮火演变成全面的战争啊。打官司劳命伤财，到最后都是两败俱伤。各位你们知道吗？交通意外鉴识专家们说，车祸的产生有很多不是因为驾驶技术的问题，而是驾驶人心神烦乱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管不住舌头，口出恶言，也不是因为口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不是口才的问题，是我们心里的罪性所产生的，是我们心里罪性所产生的。所以各位在面临管理舌头这件事情上，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管住自己的舌头，我们会讲错话，我们必须非常谦卑的承认，我们才会去反省、去检讨、去改进。我们现在来思考第二个问题，管不住舌头的话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再来念第二段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念，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染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哇，管不住舌头会带来什么后果？这边讲说，人的身体里边有百百种器官，舌头只是我们嘴巴里边一个小小的器官，可是这个器官却能够讲大话。当我们讲话不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像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把整片树林给烧毁。所以舌头就像火，当这个火被点燃的时候，它的破坏力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讲错话，小则可以影响我们人际关系，严重一点的话可以摧毁别人的信心，可以破坏自己的家庭，甚至造成整个社会的对立。所以各位，当我们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懂得克制的话，到最后所有尖酸刻薄恶毒的字眼就会在人的心里边最黑暗的地方一个一个跑出来，那就会像地里的火被点燃一样，充满毒气，一发不可收拾啊！充满毒气，一发不可收拾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人为什么不懂得节制，最后让地狱里面的火被点燃，一发不可收拾啊！像我自己的经验，我上数学课的时候，一次被一次老师的辱骂，我最后我数学的信心完全被摧毁。各位，我原来是一个很正面的、很快乐的，我是一个充满信心的孩子啊！经过老师辱骂之后，我变成什么？我变成非常的自卑、非常的退缩、非常的灰暗的人啊！所以我们讲话讲不好的时候，也能够破坏一个人的家庭。我认识一对夫妻朋友，他们一块经营一家公司，这个男的嘛比较忠厚老实，沉默寡言，这个女的能言善道，像个女强人。有一天在办公室里边，为了一件小事情意见不合，做妻子的就对先生讲， 你连这种小事情都没有办法决定，你还像是个男人吗？各位弟兄们喜欢听这句话吗？男人最讨厌女人说他不是男人，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对夫妻就离婚了。所以我们舌头运用不当，圣经里边尤其是箴言的部分，把舌头形容成像一把野火，像一把快刀，像一支利剑，像一条毒蛇，它是充满毒气的，它是邪恶诡诈的，它是搬弄是非的。各位弟兄，你们知道在家里边姐妹们最不喜欢听我们说什么话吗？在家里边姐妹们最不喜欢听弟兄说什么话吗？哎呦，你怎么老是邋邋遢遢的？你每天在家里到底忙什么？家里也没有看好，小孩子也没有顾好，你到底在忙什么？怎么？你父母亲去年夏天才来，今年夏天又要再来啦。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你娘家的事情你少管，你偏偏不听。各位弟兄，如果我们在家里经常用这种方式跟姐妹讲话的话，这个姐妹怎么可能把弟兄当成家里的头去顺服去尊敬啊？不可能啊。同理的，各位姐妹，你们知道弟兄最不喜欢姐妹们说什么话吗？嗯？哎呀，连这么一点小事情你都不能做决定，你还能够做什么大事啊？你的脾气个性如果有中文一半好的话，那我就满意了。我跟你讲过那个 Mark不可靠啊，你还一直跟他交往。如果你心里坦荡荡，你心里边没有鬼的话，你为什么不把电脑跟手机的密码告诉我？各位，如果我们当姐妹的总是用这种负面的方式跟弟兄讲话，这个弟兄怎么可能像耶稣爱教会一样去爱姐妹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跟人沟通的时候，经常用负面的方式，用刺激的方式，我们就很容易把对方那种邪恶的性格也激发出来，对付我们自己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会呈现一个恶性在循环。所以我们说，舌头管不住的时候，这个舌头就像是什么？一把快刀，一把野火，一支利剑，一条毒蛇，它是充满毒气的，它是搬弄是非的，它是邪恶诡诈的。但是各位，舌头一直都这么坏吗？ No no no， 舌头不是一直都这么坏哦。舌头就像水一样，可以覆舟也可以载舟，舌头也像一把刀一样，可以伤人也可以助人啊。神创造我们的舌头，神希望我们舌头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现在来思考第三个问题，我们一起念第三个。那个 PowerPoint 转一下好吗？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的、位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所造的人。颂赞和咒诅同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水吗？啊，神创造我们的舌头，神希望我们舌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其实舌头有时候像个魔鬼啊，各位，舌头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个天使啊。舌头有时候像个流氓，可是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个绅士啊。舌头有时候像个泼妇，可是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淑女啊。这篇经文讲说，如果颂赞神 跟诅咒人是出自同一个口。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为什么？因为苦水跟甜水不可能出自同一个水源啊。我们做弟兄姐妹的，我们平常在教会里边用诗歌、用祷告去赞美主，回到家里我们就大声对小声，大声小声对妻子、对子女讲话，这也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是喝神的奶水长大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喝他的奶水长大的。神的奶水是圣洁的，神也希望我们讲的是圣洁的话。所以在管理舌头这件事情上，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所讲的，污秽的话一句都不能说出口，要讲造就人的话，然后呢，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话一句都不能说出口，要讲造就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各位，我有时候会在想，当我在那十二三岁年纪的时候，我配上了第一只眼镜，如果我的老师们有注意到说，这个小孩怎么年纪轻轻戴个眼镜，那个镜片是这么厚的，如果老师们对我讲几句鼓励的话，也许他能够帮助我重新建立我学习的信心。所以各位，鼓励的话能够帮助人重新站立起来。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年的时候到西雅图来找我，他来这里主持一个新的产品的发表会，我带他到世贸中心去。哇，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老中，台湾来的，他在世贸中心的大的会议室里边，他面对数百位同行跟新闻界的人士，用流利的英文做演讲。我坐在台下，我一直在想，台上这位充满自信的男人怎么一点都不像我从小认识的韦德。韦德是我的儿时的玩伴，我们乡下孩子。韦德不喜欢念书，可是很聪明。到了高中三年级刚刚开学的时候，来了一个新的英文老师，这个老师带同学念课文，念一念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他说，韦德读课文又大声又好听，你们都应该跟他学习。各位，对一个从来没有被赞美过的孩子，那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韦德从此上英文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老师不断给他鼓励，他就不断的进步。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能够把高中整个三年的课文，英文课文读得滚瓜烂熟的。他考取大学的外文系，毕业之后又到美国来，他现在在美国是一个很大企业的一个高级主管。所以鼓励的话能够帮助一个人重新建立信心，鼓励的话也能够帮助一个跌倒的人重新站立起来。十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从台湾打电话给我，他说 Mark， 我的姐姐啊刚刚离婚，心情非常的不好，他想到西雅图去散散心，你可不可以帮忙接待？我说当然可以啊。所以他姐姐来了，我请他吃饭，带他到处走走，我也跟他讲了很多鼓励的话。隔了好几年，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今天我是特意打这个电话，我想再一次的跟你说声谢谢。我说你要谢谢我什么？他说因为你当时对我讲了一句话，你帮助我重新站立起来。我说我对你说了什么话？他说输就是赢。有没有听懂？输就是赢。我说哇哦，太好了。我说但是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句话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各位，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输就是赢？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苦难是 苦难是什么？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所以各位，当我们舌头运用得当的时候，圣经是这样形容舌头的，尤其是在箴言里边是这样讲的，舌头像一盘美食啊，舌头像一盘美食，舌头也像一棵生命树，生命树，舌头也是一种医人的良药，医人的良药，舌头可以用来颂赞神，可以赞美人，可以散发知识，可以讲论智慧，还可以歌唱公义的。各位弟兄们，你们知道在家里做姐妹的最喜欢你们听你们说什么话吗？舌头像一盘美食啊，像一棵生命树啊，像一个医人的良药啊。在家里边姐妹们喜欢听弟兄说什么话？如果你能够讲说你是我心中永远最美丽的女神，各位姐妹高兴吗？虽然这句话有一点肉麻，但是你如果讲得出口的话，姐妹都会当真，她会高兴得不得了啊。姐妹还喜欢听什么话？姐妹你们喜欢听什么话？哎呀，我知道你在外面受委屈的，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一定站在你这一边支持你啊，姐妹我真是感谢你，你把家里照顾得这么好，孩子教得这么好，我在外面我都没有后顾之忧啊。每一次到教会去，你衣服都穿得非常的得体，我非常喜欢你这样穿。哎呦，你知道吗，我每一天下班的时候我都急着想回家，因为你做的东西实在很好吃。各位弟兄，如果我们在家里经常用这种方式对姐妹讲话，姐妹一定会把弟兄当成家里的头去顺服，去尊敬，甚至做牛做马都愿意。各位姐妹，同理，你们知道弟兄们喜欢听什么话吗？弟兄喜欢听什么话？啊？弟兄喜欢听什么话？没有错。如果当姐妹的能够对先生讲说，你是我心中永远最帅的男人，哇，你家的弟兄啊，听起来一定非常的高兴。除了这一句话，你知道弟兄们喜欢听什么话吗？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我觉得嫁给你非常有安全感。哇，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正确的选择。过年快到了，多寄钱回家孝敬你父母亲。哎，你明天要出差，你的行李我都帮你准备好的，你安安心心出门。各位姐妹，如果你们在家里都能够用这种方式对弟兄讲话的话，这个弟兄一定像耶稣爱教会一样爱你们，爱得要死的。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跟人沟通的时候，如果都能够用正面的方式，我们就会把别人心中那种良好的品格、良好的素质给激发出来，在善待我们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朝良性去循环啊。所以舌头如果运用得当，舌头像什么？舌头像什么？像一盘美食，舌头像一棵生命树，舌头像一个医人的良药，舌头可以用来颂赞神，可以用来赞美人，可以用来散播知识，可以用来讲论智慧，还可以用来歌唱公义啊。各位，我们都希望管住自己的舌头，对吗？ 我们都很希望，我也很希望啊，可是我常常讲错话，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谁能够帮助我们管理住我们的舌头？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四个问题，谁能够帮助我们管理住舌头？我们现在再来读一段经文好吗？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麻嘴里，叫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唯独从上天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哇，我们靠我们自己可以管住舌头吗？我是没有办法的，你们有办法吗？你靠自己可以完全管住你的舌头吗？我们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我们常常犯有过失啊，我们常常软弱啊，那怎么办？唯有靠着来自上头的智慧。什么是上头的智慧啊？上头的智慧简单的说，就是圣灵的启示，神的话的指引，或说是圣经的教导。这边用舵跟嚼环来形容。什么是嚼环？嚼环就是马的嘴巴里边一个小小的金属器物，这个小小的东西啊，能够帮助骑马的人来控制马的动作，控制马的行进的方向。这边舵指的是什么？舵指的是船尾巴的一个装置物，这个东西不大，但是它转动的时候也能够帮船控制它在大海上航行的方向。所以不管是脚环也好，舵也好，它象征的是圣灵、神的话、圣经的教导。它代表的是什么？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品格，就像加拉太书5:22所讲的圣灵的果子。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啊？啊，圣灵果子包括什么？仁爱、喜乐、信实、和平、公义、怜悯、善良、原谅、包容等等。这些良好的心理素质就在我们心里边，它也会帮助我们的舌头很自然地讲出正面的话，造就人的话。当我们心里边充满喜乐的话，我们就会讲出好听的话。当我们心里边充满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去原谅别人。当我们心里边充满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去关怀别人。各位，其实啊，我学生时代的挫折让我有一段时间半夜常常做噩梦。我梦见我又在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羞辱，我那种负面的感觉延续了很多年的时间，一直到我后来成为基督徒，神的话帮助了我，神的话改变了我，神的话医治了我。尤其是彼得前书2:9，有没有人知道彼得前书2:9？我相信你们一定知道彼得前书2:9。你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是神的圣洁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你们要宣扬那带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啊！这句话怎么解释啊？用现在的人的话讲，他的意思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神拣选的人，我们都是非常的尊贵的侍奉神的人，我们如今生活在神的圣洁国度里边，我们是神的宝贝儿女啊，神带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要颂赞他，我们要赞美他。各位，你们相信吗？在神的眼里，不管我们成功或是失败， 不管我们有钱还是没钱，我们都是他的珍珠宝贝啊。各位，宝贝的儿女，珍珠宝贝，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心。这个爱改变了我，它帮助我从过去的负面经验里边得到一个正面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少讲负面的话，多讲正面的话；少讲伤害的人话，多讲鼓励人的话。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上个月有个同工的聚会，我记得黄牧师跟两位长老做了一次非常好的专题的演讲。我记得裘长老讲的专题是理当侍奉神，我没有记错吧？理当侍奉神。裘长老问大家一句话，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你们认为谁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谁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谁是我们最好的榜样？那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了。我要套用裘长老的问话，在管理舌头这件事情上，谁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谁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海峰，谢谢你的鼓励。当然也是主耶稣基督啦。主耶稣基督啊，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人面前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基督都能够讲出最得体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提醒我们，甚至警告我们。各位，我们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主耶稣安慰我们说，孩子你不要怕，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经常论断批评别人的时候，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自己被论断。他还说要讲造就人的话，使人和睦才有福。我们经常发怒生气的时候，他警告我们说，暴怒者必受，暴怒者必受刑罚，不要含怒到日落。他也说，生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啊，不生气才是智慧者。当我们劳苦奋斗的时候，主耶稣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当我们失败痛苦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孩子你到我这里来，我与你同在，我必使你刚强壮胆。他还说，你要忘记过去，努力向前，朝着标杆直跑。在我们成功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啊，你不要骄傲啊，你要谦卑啊。他还说，你要感谢你的神，不要忘记他的恩。各位，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主耶稣这个样子，把舌头扮演到这么好的角色？真的，我们唯有靠着来自上头的力量，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从心里边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帮助我们管住自己的舌头。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记得？第一个问题我们思考的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完全管住自己的舌头？有没有？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如果有的话，这个人一定是圣人的。如果有人能够完全管住自己的舌头的话，他一定能够管住他的全身。意思就是，讲话得体的人，他在待人接物、应对进退方面也都能够做得恰到好处啊。但是很遗憾，有没有这种人？没有。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会讲错话，我们才能够去反省自己、检讨自己、改进自己啊。我们今天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你们还记得吗？啊？管不住舌头会有什么后果？哇，圣经里边讲，舌头只是我们身体当中百百种器官当中的一个小小器官， 当我们管不住舌头的时候，它可能像星星之火一样把整片树林给烧毁。我们讲错话的话会影响我们自己人际关系，可能会破坏自己家庭和谐，可能会摧毁别人的信心啊。所以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讲话不得不小心啊，言由心生啊，因为罪性引起的，我们心里边装什么东西，嘴巴就把那个东西讲出来了。我们今天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舌头既然是神所创造的，神希望我们的舌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们第三个思考的问题。我们刚刚讲说，谁能够水能够覆舟，也能够载舟，舌头也像刀子一样，可以伤人，也可以救人。各位，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刀扮演一个救人的角色，我们扮演一个载舟的角色，我们扮演一个天使的角色，扮演一个绅士淑女的角色啊。所以以弗所书，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污秽的话一句都不能说出口，要讲造就人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啊。哈，我们既然都是罪人，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拯救犯罪的自己，所以我们思考的第四个问题是什么？谁能够帮助我们管住自己的舌头？谁能够帮助我们管住自己的舌头？哇，唯独那来自上头的智慧。什么是上头的智慧啊？什么是来自上头的智慧啊？啊，我们要靠的是圣灵的启示，神的话的指引，圣经的教导。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各位，我做不到，你们做得到吗？啊，我想我是做不到的。我要靠来自上头的智慧啊，不然我是非常软弱的。唯有靠来自上头的智慧，我们才能够管住自己的舌头。怎么样靠来自上头的智慧？哇，最好的方式就是多读经，多祷告。你们还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那一句西方俗语吗？没有人为啊，没有人为批评者立铜像，为什么？啊，没有人为批评者立铜像，因为爱批评的人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常常讲负面的话去伤人去损人，这种人对社会有没有贡献啊？当然没有贡献啊，这种人不会有人为他立铜像的。其实我们圣经里边有一句更好的话，是箴言四章十节里边所讲的，管住舌头的人可以延年益寿。管住舌头的人可以延年益寿，为什么？因为管住舌头的人讲话得体，他心里有平安有喜乐。平安喜乐对健康有没有帮助啊？啊，非常大的帮助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心里边充满感激。主啊，我感谢你让弟兄有这个机会来在你的殿上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是唯一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依然是个罪人，我们常常会讲错话，我们常常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何等的荣幸，我们作为您的儿女，我们常常能够聆听您的话语的教导。哦，主啊，我们今天很清楚，唯有靠着您来自上头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讲出正面的话，造就人的话。主啊，求你帮助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家庭里面，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够按着您的教导去讲得体的话。我们即将散去，求你祝福每一个人，把你的平安，把你的喜乐，把你的爱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